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星期三，南非总统西利尔·拉马福萨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期间表示，他希望重置和美国的关系。他强调了两国的贸易依赖，并表示南非可以提供美国需要的关键矿产。南非代表团带来针对能源和农业的双边合作提案，有意争取美国投资。然而，当一名记者询问特朗普是不是相信南非没有白人种族灭绝之后，特朗普播放一段南非出现白人种族灭绝的视频。这一段视频中出现南非激进反对党领袖马勒马呼喊杀死农夫的言论。拉马萨福当场反驳说，该言论不能够代表政府立场，并强调南非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仇恨煽动。拉马萨福这一次访美正值两国关系处于紧张之际，特朗普政府指控南非政府正是迫害白人少数族群，并加快了为59名南非白人提供难民身份。出身于南非的亿万富翁马斯克和几位内阁官员一起参加了星期三的会议。马斯克声称他的卫星网络服务 Starlink 不被允许在南非运营，因为他不是黑人。除了种族议题，特朗普还批评南非2024年通过的征收法案，该法案允许在某些情况之下无偿征收土地，或在公众利益需要重新分配土地的情况之下征收这一些土地。特朗普说该法为对土地所有权的践踏，并指控南非政府正有系统地剥夺白人土地。然而，拉马福萨在会谈中回应说，征收土地法完全符合南非宪法精神，而且政府从未无偿征收任何人的土地。会谈尾声，拉马福萨试图缓解紧张气氛，邀请特朗普参加将在11月在南非举行的 G20 高峰会。他表示，我们仍希望和美国维持伙伴关系，推动全球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危地马拉将在当地时间22号和美军签署协议，由美国军方协助将危地马拉两大港口的基础建设现代化。这项协议由美国国防部南方司令部和危地马拉军方代表签署，由美国陆军工兵团负责进行港口扩建工程。该协议第一阶段将针对危地马拉最重要的太平洋沿岸港口吸萨港进行基础建设现代化，后续第二阶段则是扩及大西洋沿岸的卡斯提亚圣托马斯港。这项港口现代化工程将由危地马拉政府支付全额费用，启动计划的初步预算高达$6,000,000。危地马拉媒体自由新闻部报道，这项双边协议效期长达30年，可以视为美国军方持续深化其在中美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影响力，同时亦都凸显危地马拉政府在工程资源短缺的情况之下，选择直接以资金换取美方快速介入的技术协助。危地马拉总统阿雷巴洛高度期待这一项协议，他20号公开表示，美国和危地马拉两国共同拟定港口现代化的蓝图，是一个历史性而且重要的步骤，有助于拯救和协助危地马拉的战略基础设施。阿雷巴洛亦都说，委托美国陆军工程团直接参与，才能够更快速推动整体工程。今年2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危地马拉时，就承诺将协助危地马拉发展现代化港口计划。根据双方协议， 美国陆军工兵团仲将协助危地马拉重建铁路系统。美国新任驻危地马拉大使布莱德雷指出，目前两国正讨论恢复太平洋港口吸萨港到大西洋沿岸卡斯提亚圣托马斯港的铁路系统连结，以及连结通过墨西哥和萨尔瓦多的铁路服务。美国陆军工兵团正是和危地马拉军方工程人员实地考察，这个月底就可以提出评估报告。以色列大使馆多名工作人员21号受美国犹太人委员会邀请参加在博物馆举行的一个活动，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在活动现场外被近距离枪杀。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洛姆证实，两名以色列驻华府大使馆工作人员在华盛顿特区的犹太博物馆附近遭到枪击身亡。特朗普对此则在自家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写道，这一些可怕的华府命案显然是出于反犹太主义，必须立即终止，仇恨和激进主义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以色列总统哈佐格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亦都谴责这一宗事件。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Daniel Dano 形容事件是反犹太恐怖主义行为，伤害外交人员和犹太社会，是超越红线。华府警察局局长史密斯说明，枪击案发生之前，有人看到疑犯在博物馆外来回徘徊，他靠近一个四人团体，拿出一把手枪并开枪。枪击事件发生之后，疑犯进入博物馆并被活动安全人员拘留。疑犯被捕时高喊解放巴勒斯坦。警方确认这一名疑犯是伊利诺州芝加哥市30岁男子罗德里灰，犯案动机仍待调查理清。白宫官员表示，正是密切关注这一宗枪击事件。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长什帕特尔说，FBI 正是和当地警方合作，来到作出反应并了解更多情况。据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透露，不幸遇害的是一对即将订婚的情侣，男方上个礼拜才买了戒指，计划下个礼拜在耶路撒冷向女友求婚。英伟达公司执行长黄仁勋21号在台北国际电脑展上敦促美国降低对华晶片销售壁垒，以免美国公司将市场拱手让给华为等竞争对手。他认为美国出口管制是失败。白宫人工智能高级政策顾问克里希南21号接受彭博电视专访时表示，谈到中国境内，我认为两党对于这一些 GPU 一旦进入中国会发生什么事仍然有需要普遍地关切。图形处理单元 GPU 是一种可高速执行数学计算的电子电路。白宫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将继续努力防止先进人工智能技术落入中共手中。美国近期提出封杀中国晶片产业措施，接连引发中共商务部和外交部回应。中共商务部21号警告，任何组织和个人执行或协助执行美方措施，都涉嫌违反中国法律法规，必须承担法律责任。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则在20号表示，美方试图对中国晶片进行全面封杀，是赤裸裸的单边霸凌。先前美国商务部工业企安全局在12号公告，撤销前拜登政府制定的人工智能扩散规则，并同步推出多项措施，加强对全球半导体，尤其是 AI 晶片的出口管制。仲表示， 在世界任何地方使用华为星频晶片都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规。马来西亚19号宣布成为第一个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采用华为星频晶片的国家。但彭博新闻报道，消息公布才一日，马来西亚政府就急转弯撤回部署星频晶片的声明。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出席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时指出，美国必须强化国家的能源供应，来到加强美国的半导体产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出访中东，卢比奥说，除了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美国亦藉此在不同的领域中寻找战略合作伙伴，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卢比奥指出，半导体产业非常仰赖能源供应，找到具体额外能源产能可以支持半导体产业，强化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国家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全球稳定至关重要。星期三，美国国会众议院特设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表示，阻止印太地区战争的时间正是倒数中，今届国会必须捉紧这一个机会对中共进行全面压阻。在上个礼拜的听证会上，与会证人以及议员们一致呼吁美国立即采取行动，增强盟友陆军力量，强化台湾防御，加固美国网络基础设施，并加速对台武器交付。对中共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在听证会上开门见山地指出，2027年是一个关键时间点。据报，中共党魁习近平要求军队在2027年前做好武力夺取台湾的准备。他强调了一种时间紧迫感，2027年不一定会爆发台海战争，但是面对中共的加速准备，美国和盟友必须使该威胁迫在眉睫，并采取有效措施，例如增强军事准备、强化台湾防御或提升区域威慑力，阻止冲突发生。谈到印太地区的战争威胁，穆勒纳尔说，我们不寻求战争，而是试图阻止战争，唯有让习近平相信侵略的代价高度无法承受，预防才有效。前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退役将军查尔斯·弗林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共对台湾的入侵威胁已经不再遥远或只是理论。弗林表示，美国必须注重发展能够阻止军队达成目标的陆基力量，因为他们真正害怕的是一支能够在其登陆台湾前就反制其陆军的可信力量。退役海军少将马克·蒙哥马利表示，中共不仅在度准备导弹，亦都在度准备用恶意网络软件和经济胁迫对各国进行打击。他表示，如果美国威慑中共的力量减弱，冲突风险就会增加。前副国务卿库尔特·坎培尔赞扬委员会的两党合作领导，并表示全球盟友正是密切观察美国对中共的应对。他说，我们必须将更多能力转移到印太地区，认识到这个是21世纪对美国的终极挑战。委员会认为，保护台湾就是在度保护民主盟友以及美国的经济利益，同时可以压制中共的未来侵略。委员会还认为，中共入侵台湾将直接影响美国就业和经济，同时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而有效威慑可以压止不必要的战争。